来的啊，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啊，我们今天啊能够一起来思想啊神的话啊，更重要呢也分享一下我在关于一些宣教的一些理念观念，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啊能够了解更深的一样事情。那你知道我们啊中国人华人呢啊非常讲究的一种追求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生命呢，叫做真善美。那我想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听过了这一句话，对吧？我们的人呢，人生最重要有真、有善、有美。但是什么叫真善美？世界上真的有真善美啊这样的一个生命吗？啊，我想我们都很理想的盼望有这样的生命。那我们什么叫做真善美的生命呢？那我今天晚上就从圣经里面来诠释这个真善美的意思。一个生命怎么样才是真善美一个生命呢？那我就想起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耶稣说，我来就是要你得生命。可能你想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给我们生命啊？我都已经有生命了啊，为什么耶稣还要给我们生命呢？但是你要听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啊，我来是要你得生命，并且要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啊，这个是耶稣要给我们的。耶稣要给的生命不是你现在的生命。如果你发现你这个生命呢越来越感觉到很枯燥，越来越感觉到很没有意思，或者越来越空虚，那个就不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了。所以当耶稣讲你要更丰盛的生命，那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呢？那今天晚上我就用两个词句来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所谓更丰盛的生命，也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追求的一个真善美的生命呢，就有两个字来表达它，就是我们的生命除非能够充满着恩典，充满着真理的生命，才是真善美的生命。那什么叫做恩典跟真理的一个生命呢？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谈一个问题。当我们中国人讲真善美，第一个真字就必须要从真理来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也讲过这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所以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给我们一个真理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呢，必须要按照真理来做。我们按照真理，我不违背真理来做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就是一个美丽的生命。当你每时候呢，你发现到你的行为、你的为人呢，常常跟真理违背的时候，你的生命呢是很丑恶的生命。所谓的丑恶的生命，就是你犯罪的生命。所以真理是非常重要，真理能够使我们释放，真理能够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我。恩典呢，是因为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经历了神的怜悯，让我们所有不完全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爱，能够得到神的那个永生，能够得到神的救恩。那我们每一个人就有这个恩典。那恩典跟真理呢，这两样事情是我们生命里面不能少的。你少其中一样呢，你的生命都不是真善美的。恩典是我们白白得来，是当我们自己本身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来越丰盛的。那你会注意到我们啊，特别是华人中国人啊，我们的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越有恩典的。你没有知道啊，你发现到呢，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越有恩典。那你年轻的时候呢，就哇，那什么东西呢，就认为你对就是对哈啊，很多时候人家做错你更看不起他，那你一直要批评他，你一直要他死，对不对啊？但是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你越来越慈祥，你越来越有恩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百年树没有一根是直的，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自己也有缺陷，我们也过来了，对不对？我们过了这么大的年纪，知道什么叫做恩典呢？所以我们越经历恩典的时候，就越会有恩待别人。所以呢，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就越慈祥 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不是绝对，有一些老人家也是很可怕的啊，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不过呢，一半的老人家呢，你越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就越慈祥了，因为你自己经历过恩典，所以你的恩典越来越多的时候，叫做丰盛的生命了，对不对啊？所以当你的生命里面一直按照真理的生活，你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对吧？所以因此呢，当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表露出真理恩典，恩典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告诉你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哦，那你知道当我们这个年龄啊，这时候呢我们好多东西看不惯，对，有好多东西觉得是不对的话，我们就 fight 啊，我们 fight against it 啊，就我们就啊去跟他啊啊去对抗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啊不讲情面，也不讲恩典啊，常常会经验。但是我自己一个经历呢，真的把我的生命就扭转过来。我过去也是这样的，我看不惯很多我们老一辈的人做的事情，我们也看不过好多啊那些年轻人呢那一种的行为啊，感觉到呢这些人应该该死的，这些人应该把他放到监牢里面，这些应该该下地狱的哈。那我们的是过去的那一种的心态是这样，但是后来上帝怎么扭转我来呢？我就想到我在青少年期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刚刚相信了耶稣，我教会呢就来了一个牧师，他是从香港来的一个牧师哈，啊，所以他呢那个时候我在马来西亚，我是马来西亚第二代的华侨，那我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一个当时呢年轻人，在马来西亚呢啊，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当时又非常贫穷也非常混乱的那个时候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但是我后来呢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我就很高兴，就好像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对吧？啊，搞到一个地方，我有一个归属感，感觉到呢神的家是非常美非常好。那特别是我这个牧师呢，我很敬爱他。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来到我们乡下，我们整个乡下里面没有一张的乒乓座，对吧？所以呢他可以买一些板啊，把它弄成一个乒乓座啊，你想看呢弄得很好，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这青少年人说，你们随时来打乒乓啊，他自己也是乒乓高手来的啊，所以他讲说你来啊，我教你们怎么打乒乓，然后呢让你们来。所以当时少年的时候呢，这大家都很有兴趣啊，很好动，对不对？也很喜欢学东西，所以我们就天天几乎都去啊，啊，然后呢每一天一回来的时候，几乎那个书包一丢的时候，就跑进那个教堂里面啊，就跟他们打乒乓。那有一次呢，我的牧师呢啊，我们正常几个同学一起去打乒乓的时候呢，我的牧师要出门啊去探访，所以他看到我们来的时候，他讲，哎，怎么办？我是要出去探访，你们要进来打乒乓，但是那教堂呢是没有人的啊，那我们就好失望的在那边看着他。那我们问他，那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进去打？啊，我们打到你回来哈，啊，我们才离开啦，就看着顺便看着那个礼拜堂。他心里想一下，他很慈祥的一个牧师，所以他拿了钥匙说好了，那他就跟我讲，你管啊哈，那谁门不要随便开给别人，很多坏人会来进来的，所以呢你就关着门，如果有人来打乒乓，你就开门啊，就给他进来，这样好吧？这样我说好好好，我们就好兴奋的就打啊，打到现在搞烈很高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来了啊，他就在篱笆外面的门喊说，哎呀，我给我进来啊，我要打乒乓了，对那样说。我心里面的，我打到最高兴的时候嘛，这样哪里还要跑进来帮他开门，这么辛苦，对不对？所以我拿了个钥匙呢，就说记住，这样一跑跑到空中那边，啊，飞过那个篱笆，这样子飞过去哈，那让他接。那个人呢就糟糕，就接不好，接不到，这样嘣掉在地上，一掉在地上呢，那个钥匙的头呢嘣就飞掉了，断掉了，飞掉了。然后我们跑过去说糟糕了，他这样说，那个人讲糟糕，那个钥匙断了，这样我说惨了，那个钥匙还好，那个篱笆的门可以开，但是那个钥匙是什么钥匙呢？为什么断了那个头？牧师回来怎么办？哇，那一天呢我立刻呢就很扫兴的坐在那边不再打了，等牧师回来。牧师一回来的时候，我说牧师你看钥匙断了，对不起。当时我牧师呢就当得好生气啊，对不对？ 他讲你为什么会弄断我的钥匙？我说因为我懒惰去开门啊，所以我像空中一抛了，没想到掉下来就断掉了啊。对，他讲说你还是我还没早期的时候在乡下，要到城市去要做一个钥匙呢，哇，你坐车去最少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到，然后又回来一两个小时。他讲你们搞什么？今天晚上我要聚会，对不对？那个钥匙是我房间的钥匙哎，他讲我另外一把呢，那个备用的钥匙就在里面，对不对哈？所以呢，你都给我进不了，那怎么办？我晚上要聚会的，哇，当然了，他好生气的讲我了。所以我讲对不起啊，孟叔，对不起啊，我说哈，我从此呢不敢去打乒乓了，那真的不去打乒乓了。啊，一段时间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呢，回来就乖乖做功课了，就不去了，对吧？啊，那感觉到对不起我的牧师。那、啊、但是有一天牧师来探访哦，啊，就跑来看到我的时候，哎，最近没有看你去打乒乓嘞。我说牧师，我很忙啊，最近考试对对。啊，事实上我就不敢去，对不对啊？啊，我就不敢面对我的牧师，也没有脸面对我的牧师，对啊。所以呢，我感觉到很丢脸这个事情，所以呢不去。不过我牧师呢是很聪明的嘛，对不对？他一看就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他讲怎么样忙呢就要运动一下嘛，对不对啊？啊，你怎么忙呢就要应该去打个乒乓，我看你整个月都没来打的，你要打打，我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呢，他的钥匙又拿出来了，他讲那虽然现在没有人，你就在哪帮我去再去开自己去打几个人去啊？啊，我就一直躲啊，他就拿那个钥匙呢就塞在我的手的门，我就。打开那个手就不肯抓了，对不对啊？我就讲，我说我不要再打了，我不要再打了。我的牧师呢，就拿那个钥匙，他就大大的一摔在那地上。他讲不会断了，因为这个是铜的啊，我就是特地做一个铜的给你啊啊，这不会断，你怎么摔都没关系啊，现在摔不断。他就拿起来，把它放在我手上，去打。他把那钥匙放在我手上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那个人知道什么叫做被赦免、被恩待、被怜悯那个感觉，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呢，就不会整天看着说这个该死，这个该下地狱，对吧？那个该死的啊，这个应该要怎么样？我就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后来从他身上也学习到，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晚上我讲这个充满恩典跟真理的生命呢，是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讲的，这是形容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这里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个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做了什么呢？他匆匆忙忙的有两样，真理跟恩典。所以这里就形容我们，原来耶稣基督呢，他在这个世上呢是非常荣光的主。但是他的荣光是怎么显出来的呢？是不是他身上发出亮光？不是，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在世上不是整个好像是啊一个灯泡这样啊，到处走都发出亮光。那为什么当时门徒说他的荣耀我们看见？怎么看得见他的荣耀呢？他的荣耀呢，原来是透过两样事情显出来的，他的生命的恩典跟真理。所以耶稣基督到哪里去，他都讲天国的道理，讲真理，要人家服从真理。但是耶稣基督呢也显出恩典，每一次看到人家生病的时候，耶稣基督怜悯他们，伸出手医治他们。耶稣看到一些人没有饭吃的时候，耶稣基督呢就变面包给他们吃。耶稣基督看到那些小孩子被门徒赶的时候，他讲不可以拦阻他们，耶稣拥抱他们。你看到耶稣基督呢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呢，都用两个字来形容的。All that Jesus done were characterized by two words, the grace and truth. 耶稣基督所做的两个字形容恩典跟真理。所以呢，当然我们讲说，当我们要满有恩典满有真理的生命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如果你的生命是充满恩典真理的，你的生命就有上帝的荣耀在你中间，人都看到你不一样，看到你的生命里面的丰盛。所以恩典真理非常重要一样事情。好了，所以恩典跟真理呢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充满着恩典真理的生命？如果你看到来了解的时候，恩典啊，当就是我们在蒙恩，当我们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怜悯恩待赦免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有怜悯的心的人，我们就会爱人的，会同情人哈、啊，会同理人的一个生命。然后当然如果你很有爱心，很有怜悯，很同理人，很同情人，但是不是按照真理的，那也很可怕，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有好多人呢，很有恩典，不过呢，什么东西都说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哇，一直讲没关系，每个这最后呢，一大堆问题了，对不对啊？你又能够、恩典要跟真理在一起，但是有真理呢，没有恩典呢，这个人也很可怕，整天讲真理，讲真理，没有给人家恩典的。所以呢，有真理也有恩典，有恩典也有真理很重要。所以换句话说呢，他基本上这跟我们生命里面有。人呢有恩典的生命，但是没有真理的生命；有人呢是有很有真理的生命，但是没有恩典的生命。来到北美洲，你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对不对啊？好多人呢都是哈、几个博士，几个博士。那你一路讲真理，讲这些东西，他们是头头是道。但是你又看到这些人有时候很可怕的，因为他们是没恩典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爱恩典的行动？但是你也看到有一些人很有恩典，但是不讲真理的，那也可怕。所以当我们把真理恩典的生命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我就称为不但是耶稣的生命，原来是宣教的一种生命，是一种宣教的一个行动，是宣教的生命的一个行动。那为什么我们就要讲？所以呢，当我们讲要有主耶稣基督的哈。满有恩典真理的生命，我们就会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去说宣教。所以这个呢，一向主有他的生命，二也像他这样有恩典真理的工作行动出来。好，我们现在来看，原来在耶稣基督呢，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时门徒都好紧张，很害怕，因为呢，他们怕被罗马的兵丁抓他们去，所以他们就躲起来了。所以当有人讲说，哦，耶稣复活了，有人看过，不过也有些人没有进看到耶稣，所以大家都很紧张，讨论要怎么办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出现在他们的中间，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父怎么差遣我，我就怎么差遣你们。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想看，父为什么差耶稣来？父怎么差耶稣基督来？父差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做什么？我就照样差遣你。所以原来这一句话不单单是一个差遣你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是一个 model， 是一个传福音的，是我们生命里面荣耀上帝的一个模式来的。如果我们要学耶稣基督这样子过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话，要荣耀上帝的生命呢，我们就照着他的模式来生活，那个就是真理恩典一定要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我们如果没有流露出恩典真理的话，我们就不会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所以记得今晚上基本上我在讲满有恩典真理的生命呢，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要有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一首歌我们比较老一代的人比较会唱的，叫主我愿像你啊，唱过没有这首歌？Lord, I want to be like thee， 是吧？所以主，我愿意更像你哈。哇，以前我们很喜欢唱，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唱的时候头脑想什么。主，我愿意像你，怎么像耶稣啊？好可爱，像耶稣这么可爱，对不对啊？啊，像耶稣这么温柔啊，像耶稣基督哈啊，这样那样。所以你唱的歌说主，我愿意更像你的话呢？是怎么样像耶稣基督呢？是在他的 character 是吗？是不是在他的品行里面来像耶稣基督呢？当然没错啦，你在想哈，你在唱的时候，祝我愿像你，那时候你叫祝我愿像你这么温柔。不过呢，我怕吗？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也要讲我要像你这样，生命里面要流露出恩典跟真理。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那在耶稣基督在世上，如果我们跟耶稣就去做一件事情，那我们究竟是做什么东西才流露出恩典跟真理？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讲到耶稣基督进到会堂打开那本书，就是以赛亚书。然后耶稣就讲，他讲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的释放，瞎眼的人呢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的自由。耶稣就想说呢，以赛亚所预言的都要落在我的身上，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要传福音，福音就是真理，但是给贫穷的人，叫那些被掳的的释放，瞎眼的都看见，匆匆忙忙有真理有恩典的工作。所以耶稣讲呢，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显露出恩典跟真理。哇，为什么要显出恩典跟真理呢？因为我们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体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体的一个需要呢，所以人呢就有一个叫做整全的福音，整全的需要，叫 holistic needs 啊。那因为呢，在帖撒罗的前书里面呢，那边就告诉我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所以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不是单单是一个动物，人不是单单是一条活物，人呢是有灵有魂有体的。然后呢，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也有灵啊、魂跟灵跟骨节啊、骨髓都要就要去彻落破开，连心中的思念、主记忆的都能够分辨出来。那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了，一样就是人有灵、有魂、有体。那当我们去做宣教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面对一个问题哈。那比如说呢，早期的时候我们到缅甸北部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叫我们去到那时候三十多年前了，在云南边界缅甸已经够穷了，在山区在云南边界的那地方呢，人更穷，穷到怎么样呢？穷到那孩子真的是饿死，他们不是饿肚子，是饿死。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亲眼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感觉到那些很可怜。所以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给他，我们传福音就是真理嘛，对吧？传真理给他，那我们要不要恩典呢？当你去到那当中，看那孩子独子饿到要死了，你会不会跟那孩子讲：“哇，快点信耶稣啊！饿死没关系，更快上天堂。”请问你可以这样讲吗？你不能这样讲的，对不对啊？你不能够说饿死没关系，更快上天堂，你不能这样讲的。你看到他饿主真的饿死，你当然也跟他讲：“快点信耶稣。”这个要讲的，对吧？那个是真理的事情。但是呢，你要跟他讲，我要帮助你，好像你不会饿死。因为人呢，不但是有灵魂的，他是有灵、有魂、有体。所以呢，宣教的行动呢，就是恩典跟真理的行动来的。所以呢，宣教的生命呢，耶稣的生命呢，就是恩典跟真理的生命。所以记得，我们人既然是有灵魂体，所以呢，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一定要有灵魂体的工作，能够帮助人。因为我们灵啊，就是我们属灵里面的生命的需要；魂是讲到我们心理、感情、理性、人际的一个需要；体就是我们吃啊、吃啊、喝啊、穿什么那个需要。所以圣经里面既然告诉我们，人是有灵魂体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这样照着耶稣的吩咐呢，人对人的了解去做工作。所以呢，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星期三会来报告我们机构呢，在各地，好像在缅甸，我们盖了30间的学校，20间的孤儿院，10多间的学生中心。可能你讲说啊，你们究竟做宣教还是做教育的了哈？那我告诉你，我们是宣教机构，我们真的是做宣教。那你说做宣教为什么要去开学校呢？因为那边没学校，对不对啊？所以那些人独子二，所以我们就开孤儿院，好多孩子被人丢掉，所以呢，我们开孤儿院要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不单是照顾灵魂，我们要照顾他们身体，我们照顾身体也要照顾灵魂。 不过有一些人就很反对，说啊，那你们不对啊，如果你们去传福音了，就传福音了，你要搞学校的搞学校，你又搞学校又叫人家信耶稣，那就好像是个拿一个鱼饵放在鱼钩叫人家信耶稣这样啊，把人家吊起来这样啊。我讲呢，你如果你这样的想法呢，啊，对不起啊，我就跟你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看法。为什么不一样看法呢？因为我看人是人有灵有魂有体的。你看人呢是只不过是或者身体或者是灵魂，是你看的是分开的，我看他们是分不开的。人有灵有魂有体，我再说，我不会跟一个恶毒子的孩子说啊，快点信耶稣啊，饿死没关系，能够上天堂。但是我也不会叫一个孩子吃到肥肥胖胖下地狱，听懂吗？所以呢，因为我相信人有灵魂体的，我不能够只照顾一部分，我也要照顾他的灵魂。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讲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要常常要做着这样的一个生命，过着这样的生命。我们不要看人只有灵魂的需要，我们要看到人的灵魂体的需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有时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一些用一些词句呢，使得我们有个很错误的想法。我们常常告诉人家，来，我们出去做宣教，我们去抢救灵魂。谁告诉你只去抢救人家灵魂啊？对了，人家身体你不用管了 啊，人家饿肚子你不用理啊。圣经从来没有讲叫我们去抢救灵魂的。你不相信，你指给我看哪一处圣经讲抢救灵魂？抢救罪人有，对了啊，但是罪人有灵魂就有底了，对吧？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重新这样思想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所以因此呢，我画了一个图告诉大家，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在右手边那边呢，那个我们今天做宣教的工作，有真理的工作，但是也有恩典的工作，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做的。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做宣教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传福音呢，要有恩典，要有真理。这个叫做 holistic gospel， 叫做整全福音。我们不是单单照顾人家的那个生命，我们要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就不要单单照顾人们的生活，也要照顾他的生命。It's an integration, it's not a separate issue. 好吧，所以呢，我们讲说这个是个整合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呢，这就是很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恩典跟真理。所以呢，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呢，要很丰富。我们所谓丰富，在真理上要很丰富，要对神的认识、神的话的福音要很认识啊，要这个真理当然很丰富。不过这个不够，也要很有恩典。我们要有恩典方面也要很丰富，所以这个叫做 holistic gospel， 福音整全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讲父怎么差我来，我就照样怎么差你去啊。父怎么差我们来啊？父怎么差耶稣基督来啊？耶稣就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那我们得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父差他来做什么。那如果你要看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有恩典有真理的，你真的要看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把它全部看一遍，你就看到所有耶稣做的东西就是真理跟恩典，恩典跟真理。但是你说哇，今晚上不可能嘛，从马太讲到约翰呢，那讲到天亮讲不完。那所以今晚上我就用一个很 classic 的一段经文，很典型的经文给你看。耶稣基督呢，他因为有恩典真理的生命，所以他做的东西都是恩典真理。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各会堂，教导人，宣传天国的福音，那是真理， the work of truth， 就是真理的工作。但是呢，他也医治各种的疾病，各种的病症，他看见众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力，像没有牧人一样的牧羊人的羊一样。他就对他们说，庄稼都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去收割。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很典型的就是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原来是这样。好，那因着时间过呢，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给你掌握哈。那如果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有耶稣基督这个这个生命啊，有恩典有真理的生命的话，你应该的生命的表现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我就用几个方法啊，我常常用这个方法来让大家能够记得的。那第一样很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看见，首先呢，一个有恩典真理的人呢，他的生命呢 他的眼睛呢，他的眼目呢，会很像耶稣基督的。那耶稣基督的眼目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走过各村各乡的时候，他看见许多人，他的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羊的人一样一般。耶稣基督看见什么？他没有说哇，这里风景好漂亮，对不对？他没有这么说。他讲啊，他没有说哇，这些啊风情啊啊这些的文化风情啊啊啊很好啊，这个是哇，这些东西很好吃，都没有这样讲啊。那是耶稣走过各城各乡的时候，他只看见一样事情：人的生命的需要。啊，这个是一个有恩典真理的时候，真正会停下来看见人的一个需要的啊，一个一双的眼睛。那我们想，我们今天呢，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一双眼睛来看需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澳大利亚去布道的时候啊，我们坐一辆车，打几个弟兄啊，从一个地方跑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上到山上的时候呢，一看下去，哇，下面呢就好多好多的房子，对不对？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我就说，哇，这里这么多人啊，有没有礼拜堂？我就看有没有个十字架哈啊，这里有没有礼拜堂？然后呢，我就听到后面一个弟兄在说：“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啊，不懂是啊西班牙的是还是葡萄牙的款式啊？啊，在讲。”然后我又听到另外弟兄呢在讲说什么？他讲：“哇，这里的电缆呢好奇怪，为什么不埋在地上呢？吊起来啊很难看啊，完全的啊这个不整齐啊这样，好奇怪。”我们经过同样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眼目都看到不同东西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想的东西，我们的眼目自然就会跑而去看那个东西，这个很自然的。我转个头一看，那个弟兄原来他是做建筑的嘛，对吧？所以他做建筑的，他看什么？看那些建筑呢，那个款式是葡萄牙式啊，这是西班牙式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呢，你猜他做什么了？啊，他就做电缆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一看的时候，哇，就看那个电缆在那边。当然，我这个牧师也没有脱离老本行，一看看什么，看有没有教堂，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的眼目呢，就啊，你心里面关心什么，你眼目就会看什么。一个有真理恩典的人呢，他看到人的时候，是看见他们的需要。那我想这是很特别一点，一看见上帝要我们看见的意象非常重要。那这就是我们要看见的需要，看见人的一个无助，你才会传福音的。所以呢，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很会传福音？那不是因为他特别很爱讲福音，是因为呢他有一双眼呢，他能够看得出这些人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他将会灭亡，他就会很自然传福音。所以每一天你所度过的地方，你走过的地方，每一次上班的时候，一进去看到你老板，看到你同事，他们没有信耶稣基督呢，他们是灭亡的。有没有看见？每一次回到家的时候，你看到你的爸爸还没有信耶稣，妈妈没有信耶稣，你没有看见他们是走向灭亡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的话，我们会传福音吗？我们不会传福音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双眼，这双眼是耶稣基督的眼，对吧？有恩典、有真理的眼，能够看到人家那个心里面所需要的一样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呢，在新加坡参加一个聚会，这聚会好奇怪啊！本来呢有讲员、有诗班，什么都有的。不过那天晚上呢，整个晚上都在唱歌。为什么整个晚上唱歌？原来有一个弟兄啊带我们唱歌的时候，好特别。那有一首歌你们现在大概不会唱的啊，那首歌就是你的灵魂在哪里，会唱吗？你的灵魂在哪里，那首歌哈，它就是一句很简单的，你的灵魂在哪里。那开始带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唱啊，唱在啊兴高采烈的时候啊，很有意思，这首歌一直唱着。然后呢，弟兄突然间说，我们改一改，我们来唱你的爸爸在哪里。你的爸爸在哪里？你爸爸还没有信主的话，我要你看见他天天走向死亡，你看得到吗？你的妈妈在哪里？在唱，你妈妈在哪里？你哥哥在哪里？在唱，你的妹妹在哪里？在唱，你的同事在哪里？在唱。哇，那天晚上呢，他就是一个一个带我们唱，哇，唱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跪在地上流泪。我那一天呢，我跪在里面哭到我也没有办法唱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妈妈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我妈妈呢，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你要做我儿子就不可以做基督徒，你要做基督徒就不可以做我的儿子。 所以你想看，我信耶稣是很困难的，我妈妈没有办法了解我的需要，所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信耶稣。我费尽的力量跟她解释，她讲 No， 你成为我儿子，你要做我儿子，你就停止做基督徒。你要做基督徒的话，你就不要叫我妈妈。很辛苦，不过我妈妈呢，30年后才信耶稣哈。我告诉你，这个神很奇妙，也恩待了她，让她30年后信耶稣。当时呢，我当那个领唱的人就说：“来，我们一起唱。”你妈妈还没有信耶稣的，连唱你的妈妈在哪里。我一唱的时候，哇，我的眼泪控制不了，我跪下来说，上帝啊，怜悯我妈妈，怜悯我妈。没有看见人就会放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箴言说，没有异象民就会放肆，所以教会呢，没有异象，就好像末世的时代教会、老底下教会一样，瞎眼的教会。求主医治我们的眼睛。所以呢，第一样事情要主复兴我们的，就是我们这双眼。我们这双眼呢，要耶稣基督的眼睛，能够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能够看见人的需要。那这是一个有恩典真理的眼睛，是这样的。第二呢，很有恩典真理的一个人的生命呢，他呢就有一个很体贴、体会人需要的一个心肠。有耶稣，有怜悯的心肠，那这也是很重要。他看见了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的 compassion， 对不对？那个 compassion 就是说，不是单单看见，而且看进去，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不是看不见，对不对？你一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老公呢，你心里面，哎呀，看到他就说，哎呀，这个老公真的啊，没有，为什么都死都不肯相信？但是你没有怜悯的心呢，你也不会传啊，不会传给他。你如果看得见的时候呢，你就不一样，就是让你什么叫看得见？就是说你看见人的需要，能够动你的心的时候呢，你才会去传福音。你知道吗？有一个乔红，你们认不认识啊？年轻的可能没有认识那个明星啊，香港的老牌明星啊，叫做乔红啊，认识吗？乔红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香港明星啊。乔红呢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啊，他太太乔婶哈啊，他有一次呢，他动了手术呢，医生说最多5年的命啊。跟他讲，但是他很热心传福音了啊，这个明星。所以他第4年的时候，我就邀请他来我那边去传福音啊，我就带他去山区，带乡下去传福音，一个一个地方去。哇，有一天他很累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好，我们去看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一些原住民的土人的教会。我说那边呢有人信耶稣了，不过他们是很穷的一些那个原住民，你去看一看。所以我带他们夫妇进去里面森林里面去看那个教堂。那他们一进去的时候呢，哎呀，那个乔婶啊，就是乔红的太太啊，就在那个讲台那边，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她就转过身，她就跟乔红说：“乔红啊，我很想哭。”乔红说：“哭就哭吧。”就跟他，啊，乔红呢，那个乔婶呢，就跪在地上，她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哭，一直祷告。我也不知道她祷告什么，不过我就跟乔红在那边等她了。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乔婶一站起来，他就说：“赖牧师，对不起啊，我每一次呢走到这种地方，我一看见人的那一种的可怜的光景，我就按不住我的眼泪，我的眼泪就很自然地会流出来。我很感恩乔婶呢有那个耶稣的心肠，他不但是看见的，他就流泪。”所以求神那个帮助，让我们呢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所以有人讲，爱心的反应不是恨，爱心的反应是冷漠。我们基督徒不是恨别人，我们基督徒对人的灵魂冷漠的时候，就是没有爱心。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做宣教？我们要对人需要，如果是无动于衷的话，比没有爱心更可怕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观念，就是说呢，我们要有个心肠，有耶稣的心，不但有耶稣的眼，还有耶稣基督的心。第三，不但还有什么呢？还有耶稣基督的脚。啊，还有耶稣基督脚。耶稣基督呢，他是老师嘛，对不对？他带了一个门徒去传福音，他讲：“哎，你们出去布道，我为你们祷告，我在家里面等你们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但是耶稣讲说：“来，我们走，我们走遍各城各乡，耶稣基督也走。”所以耶稣基督呢，他的工作就是去 ，go。 但是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次布道会都叫人家什么啊，来，对不对？叫人家来，对。但是耶稣就叫我们去，对不对啊？我们就说来啊，我们这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一种的想，愿意去，愿意走出去。弟兄姐妹，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耶稣的一双脚，要顺服，要愿意走出去。那我刚才也遇到有几个人在跟我聊天，因为很多老朋友在这里，每一个很多朋友就听过我讲道，就跟我讲，哎呀，赖牧师，我很喜欢听你讲道，你讲道我很感动。我说你不要讲这样快，你知道什么叫感动吗？感动就是要有感，还有什么？有动，对不对哈？那你有感没有动，不叫做感动，叫做感而不动，悔而不改。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今天要了解的就是什么叫感动。所以华文这个字很有意思，感动呢就是你有感的时候你要有动。所以呢，我们每一年听信息听信息听宣教一直听的时候，我们就是走不出去，没有耶稣的脚。我们有耶稣的脚，那不但有耶稣的脚呢，还有耶稣的什么，有真理有生命的人啊，他一定会开口传扬福音的，他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开始传福音，我们教会就不会这么软弱。每一天我们出去的时候，只要我们讲这句话，耶稣爱你，对不对啊？我为你祷告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盼望你能够认识耶稣。那这一切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来讲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我们荣耀上帝啊！开口的时候用啊我们的口来荣耀上帝。你们听过吴勇长老这个人吗？吴勇长老啊，他是台湾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那他30多岁的时候生了癌症啊，他进到开刀的时候呢，医生就开了那个毒纸，一看的时候就把他封回去，跟他讲你回家等了。回家等什么意思？你们就是没有希望了。他已经跟他讲。所以他好痛苦的回家的时候呢，进食祷告，进食祷告，哎，很奇妙，他癌症完全的消失。所以呢，当时吴勇就去接下心这啊，要出来传道。所以他30多岁，本来是个老师，他就放下老师工作，做一个全职的那个长老。有一天，他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姊妹跑来去我跟他讲，哎，吴勇长老，我的爸爸想请你吃饭。哎，吴勇长老一想的时候，他爸爸还没信耶稣的，请他吃饭，哇，他一听到很高兴，很高兴，不是有饭吃啊，很高兴，因为呢，但我们中国人请吃饭就是做朋友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呢，那个爸爸呢，愿意跟他吃饭，那个吴勇长老说，我一定去，跟你爸爸说，我一定要跟你跟他吃饭，所以那天就去了，长老去到那个姐妹的家，他叫你爸爸呢，他叫爸爸在楼上。我们在等他爸爸一下来的时候，哇，整个脸很威严的一个脸所以呢，就一下来的时候，一看到吴勇，他就说：“你是吴勇长老？”他讲：“哦，是是是。”他讲：“好，我今晚上很荣幸，请你吃一个便饭所以坐下就这么坐下来吃饭了。哎呀，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爸爸就问吴勇长老：“你告诉我，为什么一个人要信耶稣？”这个吴勇长老说：“喂，这个很好的机会，对，是他问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吴勇长老就很快的就一口气啊，是耶稣很好啊，是耶稣有平安啊，是耶稣有喜乐啊，最重要是耶稣有永生，对不对？就讲，一口气把整个福音讲出来了。他那个爸爸呢，听了一半的时候，就很生气的把筷子很重的放在桌子上，然后很严肃的跟吴勇长老看着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狼心狗肺。”那当时吴勇长老说：“又是你问我为什么信耶稣，现在你又骂我们狼心狗肺，对吧？”然后原来呢，那个爸爸再讲一句话，那吴勇就明白了。你知道他爸爸讲什么？他讲：“如果是耶稣真的是这么好，为什么我的女儿从来没有告诉我？”听懂吗？如果是耶稣的话，为什么你没有开口呢？有一天我们都回到天上，回到天家，开心不开心？开心吗？回到天堂很开心啊，但是在地狱呢，很多人在那边咒诅你，说是我的灵舍从来没有跟我讲， 现在我在地狱，你在天堂。你说是我是年轻人，对不对啊？你就很快乐的上天堂，我就在地狱里面。你是我的邻亲戚都不会告诉我关于耶稣基督。那你那时候开心不开心啊？你上了天堂很开心，地狱很多人在咒骂你。开心不开心呢？你问长老啦，长老问啊，这个是神学问题啊。那不过呢，一样的是真的。你想看，你邻舍你不告诉他，你的亲戚你不把福音传给他，你是有恩典的人吗？还是你就定人家一定下地狱了？那你有恩典的人呢，你要怜悯他，对不对？有机会你还是要把他带到神的教会，还盼望他生命改变，能够回到神的。就算你的敌人，你都要为他祷告，盼望他有一天能够悔改，然后成为你的弟兄姊妹。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是他的责任。记得这句话，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是他的责任，对不对？那如果你传给他，他不信呢？以后他你上天堂，他下地狱，他敢骂你吗？他不敢骂你啊，因为呢，最起码我已经跟你讲耶稣了，对啊。那你上不了天堂呢，你自己的问题啊，你自己没有相信耶稣，不可能信耶稣啊。所以呢，你要明白，所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的给我们看见呢，基督徒要不能人心不讲的，传讲是我们的责任，听不听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就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耶稣的口。好了，如果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人呢，应该像耶稣基督这样，第一有耶稣的什么眼睛，第二有耶稣的什么有心肠啊，第三还有什么啊有脚啊，还有耶稣基督什么口啊，最后一样呢就有耶稣基督那一双手。啊，就是我今天晚上要特别要讲这个，就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的一双手。耶稣基督呢，他有一双手，一个手呢是真理的手，一个手呢是一个恩典的手。耶稣基督呢，就用两个手，他可以拥抱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发现了我们华人教会在真理方面讲得很好，但是在恩典那个手是残缺的。我们一个手没有办法拥抱我们这个社区，我们要拥抱这个社区，我们就一定要有恩典的手，也有真理的手，才能够拥抱这个世界，才能够拥抱我们这个这个社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耶稣的眼，有耶稣的心，有耶稣的脚，有耶稣的口，有耶稣的双手来去拥抱这个世界。所以因此呢，我们讲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他做的就是恩典真理的工作。所以恩典的工作呢是非常重要。那因为时间点过，我没有办法全部讲，不过我就给大家看一看，那在宣教工厂里面呢，什么叫做恩典真理的工作呢？那你知道耶稣基督呢在世上的时候，他所讲的恩典工作就是一个整全福音。整全福音呢，就是我们接触人群，拥抱人群的一个方法，就是有真理有恩典，我们见证基督的爱心来服务他们啊，整全福音呢是一个管道，是有效的沟通福音，触摸人的生命，改变人生命，又改变人生活的一样事情。整全福音呢是用整全的方法满足人整全的需要，就是改变人的生命，又改变人的生活的途径，去满足人的身心灵的需要。慈惠的活动呢，以福音事工是一个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带领人家相信耶稣。所以呢，我们今天做这个慈惠的工作呢，不是因为哦，我是个宗教团体，我一定要做慈善，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做慈善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宗派都啊，每一个宗教都可以做，但是基督教做慈善呢，最主要是出于两样，就是恩典跟真理。因为有恩典有真理呢，我们盼望他不单是得到恩典，也能够得到真理，能够得到福音，能够了解那个福音。所以因此呢，我才能讲说传法全全福音工作就好像一个铁轨一样，它有两个铁轨，一个就是带领人信主，一个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到救恩，所以能够生命改变，另外呢就能够摸到他的生命，能够使他们认识主。所以一个是大使命，要使人做主门徒，一个叫做大命令，要爱他们要去服帮助他们，使他们生命得到改变。这是圣经所讲的，你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这是大使命。 你要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但是主耶稣也给我一个新的命令，叫我们去爱他们，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帮助他们。好了，我现在给你看一些我们所做的，那个叫做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是我们缅甸第一家的孤儿院，叫做恩慈之家，30多年前在那边开始，现在呢有20间的孤儿院啊，从一间发展到20间的孤儿院。那当中呢，你会看到哈，这些是云南人，所以基本上都会讲普通话啊。所以这一班的孤儿，他们呢，不然就饿死在山区，不然就好多的小女孩被卖到泰国去啊，去犯罪的集团把他们卖过去。但是呢，这150个孤儿住在这里，你听他们唱这首歌，大声。就150个孤儿，现在还是有150个，不，但是我们分到20间。你唱他们唱的歌，仅有耶稣在我心，我的生命一切更美好。这一班孤儿呢，他们都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一样事情：有一些不然就饿死掉在山区，有一些女孩子就可能被卖到泰国去，去做犯罪的事情。但是呢，好，我们教会开了这个孤儿院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你不能够把这孩子卖掉，你也不能够给他们丢在街上给他们饿死，你不要的孩子送来我们孤儿院，让他们能够进到里面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生活，最少生命还有个盼望。这一种工作呢，我们称它为有恩典也有真理，有真理也有恩典。所以这些小孩子啊，长大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呢？感谢上帝啊，在今天在缅甸我们的同工传道的队伍当中，70%的传道人是这些长大的孩子。那为什么他们长大愿意做传道人呢？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们一生人早就完蛋了，也可能死掉，所以他们回馈上帝，把生命献上。当然当中也有很多很成功的专业，也有很多是从商的一些孤儿，他们出来的时候上帝都很祝福他，使他们神呢就恩待他们。那这个恩典真理的工作，那这些孩子信了主之后，他们就到各乡村去传福音。好像这个公嘎这个地方，他带领那个村长信主之后，村长听说哎可以盖学校，就叫我们要不盖学校。那你看到我们盖的学校，我们有30间的学校，每一间学校一个礼堂，那个礼堂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学校礼堂，星期六礼拜天就是礼拜堂，所以35间的学校就是35间的教会在那边。可能你看那时候这些孩子不是太穷嘛，他们穿的衣服也蛮好看的，对不对啊？不是顶穷的一个，那其实不是这样。那你知道我们呢，叫海外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孩子去赞助他们，每一年他们都得到赞助，可以读书，住在孤儿院。所以呢，我们感谢主，现在呢，在缅甸有2000多个孩子是被赞助的，所以我们有2000多个弟兄姐妹，一人出一点钱。赞助这孩子，而赞助的费用里面呢，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会送给他们一个礼物，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圣诞礼物。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呢怎么样送东西给他呢？那就送一个寒衣给他们，因为那地方很冷的，所以当他们呢穿上了衣服，他们唱这首歌，耶稣爱我我知道，他们就很深的体会，不是单单是讲 耶稣爱你一句话，对不对？他们很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海外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么爱他们，是吧？所以把他们爱给了他们，所以他们唱耶稣爱我我知道的时候，就很有意思的一首歌。那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很穷啊，没有医生，有时候有钱也没有医生啊，有时候有医生又没有钱，所以我们带很多的医生啊过去做一些医疗的工作。那我们呢都没有一些什么好的设备嘛，不过就在教堂里面，那我们做了很多的medical service 在那边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呢，那这个医疗就能够帮助他们当地的受病痛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当时看见人生病伸出手医治他们那个情况一样。那我们看这个医疗工作呢，我们有四部曲的在等医生就听福音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来看医生这是第二步看了之后呢，因为有一些病呢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椅子要他坐在那边为他祷告，祷告了第四步才去拿药所以呢我们这样也有拔牙齿啦这样所以呢我们牙医医生他就过去。那等一下你看到有一个这妇女呢是生病用牛车再来，因为很穷他们没有taxi 了就是这样子牛车载过来了。那医生一看的时候，医生说这个妇女大概没有希望的，她有 malaria 跟 TB 就是痢疾跟那个肺结核，所以他讲牧师为他祷告我们好像是束手无策的，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几个月过后呢，我回去问他们说那牛车载来的妇女现在怎么样，他真的没死经过祷告的时候他已经活起来了，所以呢他到处告诉人家是耶稣医治他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让他能够活下来。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恩典跟真理的生活。还有最后一个也是很短的片，是告诉大家在这种山区里面，当时在缅甸呢鸦片是很厉害，当时你探访人家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华人中国人那有人客来探访就把最好的东西端出来了，对不对？那什么东西最好，他们就把鸦片放在桌子上鸦片是最好的最贵的东西所以呢当然我们都不敢吃嘛，那个鸦片就是摆在人面前。那这边鸦片太多了，所以好多人呢吸毒就染上毒瘾所以呢那边的年轻的少年人都在吸毒，是很可惜。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跟城西会就一起在那边帮助他们做一样事情，所以我们到城西会呢那边呢去做一个，那我就看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城西会的基督的追所，我们近期里面布道传福音给他们。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全个弟兄全部信主了，不过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因为我们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军队呢就去把他全部铲掉，因为缅甸的军人呢就跟毒品有很大关系的所以他们就戒毒呢他就很不高兴所以就全部把他铲掉。不过感谢主了，那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呢帮助他们。那不过这一群人唱一首歌很感动我的，那等一下你听唱某歌。有歌呢有一些人听过，不过呢他后面有一句话改过了你听有什么不一样那一句话很感动我，所以呢我盼望这些人呢戒毒信主之后，在各地呢同样带着恩典真理去改变人帮助人。最后一句话你听他唱不唱，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福音戒毒 要复兴，要复兴。但是我很可惜，就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啊，他们去了哪里我不晓得。不过呢，这叫做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工作，又有真理，又有恩典的工作。好，把时间交给长老。